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既然耶稣说我们要彼此分担重担，彼此相爱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愿意让别人也分担自己的重担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医治人，喂饱饥饿的人，赶逐污鬼，甚至使死人复活。我们的知识很有限，我们会认为万王之王的使命应该是很重大的，他不应该花时间去照顾一小撮平凡人的需要。然而我们却看到他是真诚地关心着周围的每一个人。既然耶稣是这么的关心人，而且信徒是要反照基督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关注别人的需要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来解释如何彼此担当重担这个主题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我们的重担有些是来自自己的，有些是魔鬼撒旦加给我们的，也有一些是神给我们的。比如说做父母的可能常常会有负担，就是为自己的儿女祷告，我们也有负担为父母亲为我们的配偶祷告，可能弟兄姐妹也有负担为我祷告。有些时候神会忽然间提醒我们要为某个人祷告，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他，询问他有什么代祷的事项，有什么需要，但对方给我们的答案是没有什么。但如果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而他们却暂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需要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状况不是太敏感。所以当神感动我们，催逼我们去接触某个人的时候，通常是神要在他身上动工，他可能有察觉，也可能还没有察觉。我们有责任去担当别人的重担。我了解，当我们受到很深的伤害之后，多半就不愿意去担当别人的重担了。我们会说，啊，我自己的重担已经够多了，你还叫我去担当别人的重担，这样会把我压垮的。我了解，但是我仍然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要让我们的重担更加的轻省，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分担别人的重担，而且我们有这个责任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保罗说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分享或者是分担别人的重担呢？分担别人重担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陪伴他们。背负其他人的重担最好的办法就是单单陪伴他们。我们不需要说什么，也不需要回答问题，就是单单陪伴。我们作为牧师传道的，常常以为自己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，其实不是。有些问题的确是难以回答的，但是我晓得有些时候我只需要陪伴他就够了。比如在一个追思礼拜的场合，我站在一位亲爱的人的棺木边，这个人的离世带给他们家属很大的伤痛，很大的不舍， 这个时候，他们并不需要别人多谈个人的感受或者经历，他们在当下所需要的是我在一边的陪伴，单单陪伴他们就够了。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家属也能够领会到你的心意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背负着重担来到神面前，向神呼求，甚至流泪的时候，我们渴望的是经历和感受到神的同在。神可能没有向我们说什么，没有做一些什么减轻我们的重担，但是他的同在就已经使我们感受到重担的脱落了。背负别人重担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聆听对方的分享。聆听对方的分享。一个背负沉重重担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愿意听他说，听他的心事，听他诉苦，了解他。我们不要急着给他们答案，也不必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，因为当下他最渴望的就是有人愿意了解他，愿意关心他，愿意听他说，让他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。重担可能会透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，比如当我们自己有过被拒绝的经历，那个时候刚好我们要去帮助一个受到深层伤害的人，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怒、挫折和心中的焦虑，因为他在当时不晓得该怎么样处理自己这样的情绪。当他带着怒气到你面前，在你面前大发脾气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直觉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他，不要感到自己不被尊重，要因为明白他的处境，体谅他而乐意帮助他，甚至甘愿做他的出气筒。因为有些人的确他不晓得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焦虑，自己心中的挫败和恐惧，他只晓得要发泄心头积压的怒气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必大惊小怪，也不必多说什么，千万不要说啊，我明白，我了解，因为怒气是一种大声的沟通，因为他感到别人不会明白，不会了解他的困难，以及他所受的委屈和他一切心理负面的感受。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必须很小心，我们最多就说，我正在听，愿上帝帮助你。好，刚才我们分享了两个方法，怎么样去背负别人的重担。第一，就是默默地陪伴他们。第二呢，就是仔细地聆听他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聆听来分担别人的重担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，我们只需要好好地听他说话，这就够了。因为我们都很想为对方提供指引，很希望解决对方的困难，我们心里头有一股冲动，很想教导他一些事情，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但是当下可能他并不要听这些，有时候他们只需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愿意去听他的心声。我们要对他们说，好，你想说什么，你就尽管说吧。继续分担别人重担的第三个方法是，与他们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。与他们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。圣灵会指示我们什么时候分享。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可以说，我很久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虽然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现在的感受，但是我略略明白受伤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会容易认同别人的感受。很多人跟我分享，他们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经验。圣灵会把对方那些感受很深刻的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感受到，是我们挥之不去的。为什么圣灵会让这些感受也存在在我们里边呢？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别人的感受，与别人的伤害一同伤痛，感觉到别人所感觉的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。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里，神先安慰我们，是为了预备我们将来能够去安慰那些同遭患难的人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分享，但是在某些时刻里，我们应该保持静默， 不提供任何意见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教导我们，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当我们背负别人重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一颗非常敏锐、温柔的心，因为如果我们的态度是生硬、是粗糙的话，很粗鲁，我们就容易让人感受到被拒绝，让人感受到受伤害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从来不会赶走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。圣灵保惠师会帮助我们在对的时间里说应当说的话。当我们从圣经里思想主耶稣的风范，就看见主耶稣的温柔怜悯，主耶稣的慈爱善良。他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做最适当的事，让人得着益处。保罗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性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主耶稣对那犯奸淫时被捉拿的妇人，耶稣对在格拉森被鬼附身的人，对瞎子巴底买，都流露出他的怜悯，他的大爱，对他们说安慰的话语。耶稣对犯奸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对瞎子巴底买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把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与人分享。继续，分担别人重担的第四个方法就是为他们祷告。这也是其中一种最有能力的方法，就是为他祷告。我们可以邀请他一块跪下来，一起屈膝，或者坐着带着他一块祷告。他们会听到我们在天父面前怎么样提到他的名字，把他所分享的，把他所挂虑的都带到神面前。圣灵会挪走这个重担，因为他感受到我们已经把重担带到神面前，于是重担就不是那么样的沉重了。在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提出他的名字，这个祷告是很有能力的。我们的祷告千万不要单单流于形式，不要单单说，啊，神啊，求你赐福给我这位朋友，他现在面对这个重担。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晓得他受的伤害，他的感受，主啊，你知道他很难饶恕这个人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，也不能明白你的作为，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伤害长年累月的继续下去。但主啊，相信你许可这些事情发生，必定有你的美意。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，但是你的慈爱和智慧是绝对不会错的。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求主让他更深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经历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对方会感受到的。他会感受到我们是把他们提升到父神宝座的前面，把他交托给神，我们站在他的地位上为他代求，他的重担就感到轻省了。我们不是单单来到神面前说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们不要流于形式，因为落在伤痛中的朋友是非常敏感的。我们的祷告必须出于信心。有些弟兄姐妹跟主的关系很美，他好像跟主耶稣交谈，跟主耶稣谈话，如同朋友之间的谈话一般，他能够把这个朋友的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背负重担的人就很希望听到这样的祷告，所以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，敏感于对方的需要。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真知道神，真知道基督的爱，真知道神的信实以及神荣耀的作为。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分担别人的重担，而我们该用什么方法，就要看这个重担的性质而定。我们可能需要进入对方的感情世界，与他一起流泪，一起哭。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对方的痛苦，我们自己也会难过的掉下泪来。可能你会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我是男子汉，我不应该哭。其实 流泪哭泣是一种正常健康的情感抒发。我们看见当约伯遭逢患难，圣经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约伯的朋友同着约伯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我们可以参看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。不但如此，新约圣经有三次记载耶稣哭了。所以流泪并不代表软弱，与哀哭的人同哭是一种爱的表达。当耶稣为着拉撒路的死而哭泣的时候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所以哭泣不是软弱的表现，哭泣是真诚爱的表达。朋友真诚的眼泪是对背负重担的人伤痛的医治，所以情感的投入是重要的。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是第五方面，物质上的帮助。要背负别人的重担，我们不单只是握着对方的手而已，不单只是给他一个温馨的、神圣的、出于爱的拥抱，我们可能也需要给他一些经济上或者物质上实际的帮助。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分担别人的重担是否出于真诚和出于爱心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，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？我有什么限制，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呢？如果你说，我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要我花钱，我就不愿意了。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那就不对了。如果我要背负别人的重担，我就要敏感这个情况的发展。我愿意被耶稣使用，去做任何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情。我如果有施舍的能力，我就不可以塞住这怜悯的心。我们当然不可能满足对方一切的需要，但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愿意去做的心，能够付出，哪怕是一点点，总好过一点都没有。能够做短短的祷告，总好过完全不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万有都是从神来的，地和其上的一切都属耶和华。要是神要用我的钱，感动我给对方有一些金钱或物质上的支持帮助，我们应当立刻做出回应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让我们的爱不要只停留在言语跟舌头上，更要表现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好，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方法，积极的为对方做一些事情，亲身参与对方的难处，和他一起承担，这是背负重担的一个好办法。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必须长时间去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，这段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，他的担子很沉重。我们可以向他伸出援手，说，让我替你做吧，让我替你分担一些吧。我们这么做就是效法了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一位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受苦的救主。他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，想到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这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对别人说，我太忙了，我没有空去分担你的重担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我们绝对不能这么说。有两个心态可能会拦阻我们彼此分担重担。第一个心态就是骄傲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手里的工作比别人的需要更重要，我们不愿意帮忙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值得。我们不愿意对方打乱了我既定的计划，剥夺了我时间的安排，所以我拒绝帮忙，这是骄傲。在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见那个祭司跟利未人来到那地方，看见那个人有需要，看见那个奄奄一息的人，就视而不见，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了。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？是不是我们看重自己的事情过于别人的需要呢？ 有重担的人可能自己也有骄傲，无论他的重担有多重，无论他背负了多久，他不愿意让别人晓得，不愿意让别人分担，这也是骄傲。他要别人知道他可以应付，他没有软弱，他表现得很爱神，他很会祷告，很会读经，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是骄傲的心态在作祟。弟兄姐妹，有重担不愿意别人晓得，不愿意别人背负，以及不愿意背负别人的重担，都是犯了骄傲的毛病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，保罗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不可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既然耶稣说我们要彼此分担重担，彼此相爱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愿意让别人也分担自己的重担。主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洗脚，互为肢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生命是否被乌云笼罩，感到压力很大，感到担子沉重呢？无论它的来源是什么，形式是什么，圣经说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你必须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，愿意聆听的人，有爱心敏感于你需要的人，来分担你的重担。不要让自己孤单承受一切，不要用自己的办法解决，免得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但如果你所背负的是罪的重担，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以为自己过得很好，那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，因为你是背负不了自己的罪债的。你可以借着酗酒，借着吃药，借着娱乐、工作各样的办法，企图摆脱这种罪疚的感觉，但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罪的重担挪走。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的罪，他为你流出他的宝血，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心，能够除去你的罪，但是你必须向他坦白的、坦诚的承认你一切的罪。你可以向天父祷告说，天父啊，我曾经得罪你，我一直在承担自己的罪，我现在相信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一切就实现在你生命中了，你的罪担就离开了，你皆脱落了，神已经赦免了你，你就可以不再定自己的罪了。可能你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但可能你的过去多年来一直是你的重担，你感到被拒绝，感到被定罪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没有用处，过去的事情一直萦绕在你的脑海，久久不去。可能你说，为着我的问题，我祷告了千百次，但神好像没有做什么。我可以肯定，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，我也不晓得神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作为。可能神要你谦卑下来，愿意跟别人分享，愿意把你的问题告诉别人。你告诉别人说，我觉得我过去受到很深的伤害，我有需要别人来爱我，我需要有人为我祷告。当你打开你的心，你愿意提出你的需要的时候，你会立刻感到你背负的重担变得轻省了。也许你背负的重担是，虽然你信主多年，还有一些不能胜过的软弱，有些罪一犯再犯，总是不能够胜过。过去你习惯是单独去面对和处理，你怕别人晓得自己是软弱的，可能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刚强，但你自己心里晓得有一些很大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自己所有的问题，甚至保罗也常常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我们都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我们需要彼此扶持走这条天路，而我们越早承认自己的需要，别人就更容易走进我的身边，和我一起分担重担。我们可以听见弟兄姐妹说，我愿意为你祷告，神感动我给你一些支持， 我愿意分享过去我的一段跟你类似的经历，我愿意把你的问题，把你的需要放在我的祷告中，这样呢，我们的重担就变得轻省了。无论我们感受的是什么，耶稣基督是那位伟大背负我们重担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然而他按着他的美意，他的智慧，他愿意差派一些人到我身边，聆听我心里的话，陪伴我，为我祷告，敏感于我的需要，对我仁慈和宽恕，愿意花时间又代替我做一些事情。耶稣基督会派一些使者，在适当的时候把安慰带到我中间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要鼓励你，神为你背负了一切的重担，你不要再满心愁苦的自己背负了，神乐意担当你一切的软弱，神可能会使用其他人去为你背负重担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透过那些爱你的人进行的。最后，我邀请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跟我一块儿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实在在意我们的需要，因为你愿意听我们的呼求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乐意成全关乎我们的事，你听见我们所发出的叹息，我们心里的焦虑和呐喊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忽略我们，你没有撇下我们，更没有丢弃我们。一切的重担在你都不会太难。我恳求圣灵对我们每一个听见这篇信息的人说话，让那些还没有得着救恩的朋友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他实在有重担，这个罪的担子是他担当不起的，但是当他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除去了这一切的重担，皆脱落了。天父，我也要为那些已经信了你的人祷告，求你使用你的仆人，你的使女，成为滋润人的膏油，成为能够医治别人的良药，让我们能彼此分担重担，成全基督的律法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如何彼此担当重担，我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彼此需要的。如果我们正在处于情感和肉体上的痛苦中，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、恐惧，和每一位敬虔的人来分担我们的情况。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会给我们意见和安慰的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弟兄姐妹是需要互相帮助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中就给我们提醒，要我们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我们也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要常追求良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